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晚点一刻，我是悟空大师兄。今天是北京时间5月17号的星期三。今天呢，昨天啊，空了一期啊，原因是因为昨天在关注这个2023年度第34届台湾金曲奖入围名单是在昨天公布的。那么今天呢，想在节目里就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今年的关于金曲奖入围名单公布之后的一些情况，以及我也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少爷，然后跟大家聊一下具体的里面的关于歌手啊、专辑啊，以及今年的风向标的一些情况。这就是不间断的做节目的好处，可以把我自己经历的每天的一些见闻啊、所想啊，包括事件啊，跟大家做一个我自己角度的一个分析。那在本期节目之前呢，还是先跟大家说一下啊，介绍一下关于台湾金曲奖。因为现在很多人呢，觉得说这个奖呢是台湾地区办的啊，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权威性，然后又掺杂了一些政治因素在里边。另外呢，就是很多人呢其实对金曲奖的这个评审的机制和它的权威性并不是很了解啊，然后每次的这个，甚至近些年有的很多人就说，你看入围的这些人都没有听过，以自己是否听过为这个权威性的标准，其实这是非常可笑的啊。那今天一开始还是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台湾金曲奖的情况，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为什么要每年愿意去关注这个金曲奖啊。按理说业内或者懂行的人啊，这个是金曲奖是不可在华语音乐地区不可逾越的一个不可不了解的一个奖项。那么首先金曲奖在最早呢确实是由台湾地区来进行举办，然后台湾大家知道有三金啊，除了金曲以外还有这个金马，还有金钟奖啊，金钟奖是代表了电视剧集和节目制作类别的，金马呢就是电影，那金曲就是关于这个流行音乐作品的，这样或者是演奏包含了演奏类还有其他类别的一些奖项。这么多年过来呢，在华语地区啊，包含了这个香港地区或者是整个的华语啊，统称华语这个音乐地区是最有影响力和最有权威性的音乐奖项啊。那么很多人一说这个最有影响力和最权威的时候啊，就会质疑这个事情。那么我就跟大家聊聊它为什么是最有权威性的，以及这么大的影响力。那第一点呢，就是它有独立的评审团啊，这个奖不是一个商业奖项。其实我们现在内地的很多的这个音乐的 app 啊，比如说 QQ 音乐什么的，到年终也会有一些盘点，也会有一些奖项，但更多的是一个怎么说呢，聚会型表彰类型的奖项啊，它不是以真的是以这个，更多那些就是受欢迎程度啊、数据类的啊，就像早年也有一些 CCTV、MTV 啊这样的音乐电视台举办的奖项啊，但是它只是代表这个音乐频道。但是台金曲奖呢，是每一届都会就跟这个戛纳电影节一样，是一个独立的评审团，每年的成员都会变，而且每年的评审团主席呢也都是不一样的。金曲奖的评审团是由音乐专家、评论家、制作人以及音乐界的重要人士组成的一个独立团体，每年都会更换啊。他们根据音乐的作品的质量以及创新性和影响力来进行评选，确保评选的公正性和权威性。所以在这一点上，金曲奖可能是目前在华语音乐来讲是独一份的啊。包括当年华语乐坛非常巅峰的时候，香港啊，到颁奖季了会有几十个奖项的颁奖啊，各个电视台的、各个音乐频道的啊都会颁，然后大家就是明星像走马灯一样啊来参加这个评选奖项，然后以奖杯谁领的最多啊来奠定自己的地位，这个是不一样的啊。第二个金曲奖就是多元的奖项设置，台湾金曲奖有多个奖项类别，包括最佳国语男歌手和国语最佳国语女歌手演唱奖，然后最佳乐团、最佳专辑、最佳作曲、最佳编曲，涵盖了不同的音乐风格和类型啊，它在全面的展现台湾本土音乐以及整个华语地区音乐的多样性和创新性啊。对比其他奖项呢，就是金曲奖是没有这个什么最佳男歌手、最佳女歌手，你看名字叫法是不一样的。另外他的最高奖项呢，其实就是最佳年度最佳这个年度国语专辑，就相当于最佳电影啊， 就是最后的那个大奖，其次呢是最佳制作人奖，就相当于这个导演啊，对吧？然后其次国语男演唱人、国语女演唱人，就是相当于影帝、影后，他的奖项分。这个设置的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专业的，也彰显了他的专业性，另外呢，就很多奖项其实是其他的这种其他的野鸡这个颁奖典礼是没有的。比如说，跟大家说一个好玩的事情，到现在呢，金曲奖还有这个装帧设计奖，就是这个实体唱片的装帧设计奖。大家知道现在更多的是听数字音乐，但是金曲奖啊，其实这个奖项设置的比较晚，还没有大约。我没记错的话，其实它是后设置的，另外就是还有就是，演奏类别的，以及，里边当然还有很多本土的这个音乐的设，比如说这个原住，就是台语啊，还有这个原住民这个客家的这个语言，它的语言设置是，除了这个奖项设置非常专业以外，在针对本土这一块也是有非常专业的这个设置的。第三就是。金曲奖整体上是非常鼓励原创作品的，我们看观看这个历年来啊的金曲奖，就是我们最值得欣慰的啊，喜欢音乐的人最值得欣慰的，它不是靠人气然后来去颁奖的，更多的是注重音乐的原创性，对原创这一类别是非常推崇的，并且是有最佳创作类的很多很多分类的奖项，鼓励，在作曲啊、作词啊、编曲方面有创新突破的这个音乐人这样的。那第四点就是他强调专业水准啊，他们对音乐的这个作品的筛选以及评选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啊，要求参评作品必须符合专业的录音工业水准、制作以及发行标准，确保获奖的作品呢，音质和制作一定要达到一定的水准。我们可以看到金曲奖每年都在公布，就是他们会收到上万的这个音乐作品的投选和这个报名，但是。最后我们看到提名名单呢，其实是很少的一定比例，说明他们还是要求的是非常严苛的。但是也有那种就是他做的很优秀，音乐品质做的非常非常好，但是他没有什么名气，但是他就会因为他非常好的制作和非常好的创作然后脱颖而出。所以每年呢，确实是我们会在入围名单上看到非常非常脸生的，甚至是不知道的、不知名的音乐人的作品，但是我们听到他的作品的时候啊，会有很多的惊喜。第五点就是刚才我说的，它有很强的台湾特色啊，鼓励台湾本土音乐，注重台湾的台语啊、客家语专辑的类别，促进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下的音乐发展。就是做什么事情还是不要丢掉自己的本色和自己非常本土的东西，所以它既然是一个设置在台湾的奖项啊，这一块它始终都没有丢掉，好像从最早的金曲奖开始创办开始，这些奖项就一直跟随着金曲奖的。那么昨天公布的这个名单呢，确实是我是第一时间关注的啊，然后是一个奖项一个奖项然后刷出来的。我也不是就是到了今年就依然很感慨啊，金曲奖依然能就是牵动着我，然后去花时间精力去等这个结果啊。所以呢，台湾金曲奖呢确实是以独立评审、多元奖项、鼓励原创、专业水准以及台湾特色等方面的特点，成为了台湾地区乃至华语地区备受瞩目的盛事，对推动台湾音乐和华语音乐的发展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连线一下我的好朋友少爷，他现在远在日本大阪，然后呢在繁忙的工作中给我发来了一段录音，由他来介绍一下今年34届金曲奖这个完整的入围名单出来之后的一些事实的一些评论以及入围的情况。另外呢，我听完这段录音的时候，我真的是得罪人的话他都帮我说了，非常好。我本来还想说一些温和的，但是少爷是不怕得罪人的，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什么意见啊，不要来找我啊，他来充当了我的白手套。所以就是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这个少爷的录音，然后由他来介绍一下今年入围作品的一些情况。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师兄的好朋友少爷，也是一位超级的乐迷。其实今年金曲奖的名单一出来，我跟大师兄就进行过一些讨论。 大家还是可以看到各种遗珠啊，金曲奖已死的这些新闻啊刷屏了。其实本届金曲奖的入围名单，我跟大师兄其实一致认为啊，它虽然相对保守，但是还是非常客观的，有令人拍案叫绝的痛快，也有部分让人觉得不舒服的地方。令人爽快的地方，我觉得毫无疑问是周杰伦大部分的奖项都落选。陈建奇对此事表示过，周杰伦他们有讨论过，但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华语音乐的第一人也该为自己的摆烂，我觉得付出点代价了。从前两年开始啊，对他自己所谓青春的营销，再就是6年的时间写出来那么不那么有诚意的作品，最近又在 ins 妄图代表中国流行音乐，试图以自己的不变来应对万变。金曲奖这次并没有向数量庞大的周杰伦粉丝群体低头，毫无疑问是令人尊敬的。当然年度歌曲的提名，我觉得周天王还是配得上的。比较令人不愉快的部分呢，是徐佳莹的给这次提名奖项最多。金曲奖一向对这种各方面制作水准都在平均水平之上的女性芭乐作品有自己的审美偏好，而这届更具有重量级的陈珊妮的作品《调教》并没有提名。虽然《调教》这个专辑呢，我也并不是特别的看好啊，因为确确实实相对于陈珊妮之前的作品，有形式大于内容、概念大于内容的嫌疑啊。但是呢，这样的审美趋向还是趋于保守的。这两年优秀的套皮的芭乐作品有很多啊，我认为像林俊杰的《伟大的渺小》，徐佳莹的《心理学》，郭顶的《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包括艾怡良的《垂直活着》，《水平留恋着》。作为华语音乐非常普通的一名听众啊，我也会质疑这样的奖项给予是否太过重复。总体来说呢，大体上其实还是合理的。在这个当下的华语音乐的某种政治正确的横行时啊，这样的一份名单起码可以让听众有新的华语歌单和享受。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金曲奖的审美，其实一直是这样的，制作占比非常的重大。从工业水平和制作细节来看，这个名单其实是相对合理的，但这种评审方式确实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像戴佩妮、徐佳莹确实这么多年都非常的辛勤和耕耘，有产量也有质量，但是你说入不入围吧，我觉得也值。但是我们来看熟面孔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真心希望我们这名单里能够看到更多的新人。其实前几年对名单你能翻出像李荣浩、郭顶、裘德这样的一些不错的大陆型面孔，也有一些像夜间模式这种冷门高质量的制作，但是近几年主流商业音乐对这些确实是更加萎靡了，就更不好评奖了。但是完全也可以借此机会更多的关注一下地下音乐，毕竟他们其实比前辈更需要得到这个奖。现在的话，我觉得给人的感觉就是流行乐这边真的没什么人了，就是字面意义啊。不负责任的猜一下吧，我觉得吴青峰应该能拿到最佳专辑，毕竟这一次专辑制作的体量在华语音乐的工业里也是少见的大。伟大的作品呢，入围倒是能够理解，确实卖得很好，不是都世界第一了吗？但是千万可别获奖，不然的话周天王估计又该飘了啊！下一次专辑又该什么时候了？最后呢，我想说一说，是很多朋友一直在艾特我说到邓紫棋啊这一张专辑做了如何如何的好啊，然后是本届金曲奖的最大遗珠啊。我也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邓紫棋的这一张专辑，包括她的演唱，如果领跑了本届金曲奖，那么才是对金曲奖的最大侮辱。无论怎么来看，这一张专辑都是形式大于内容，概念大于内容。邓紫棋的演唱也并没有更多的突破，在她的音色，在她的演绎之下，这一张专辑的听感甚至不如上一张摩天动物园。所以金曲奖的评审把这个大制作的作品给了她一个奖项的肯定，其实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 邓紫棋也非常的努力，我们也希望看到她以后有更多的好作品，之后也能够获得更多的金曲奖的奖项。好，我今天就随口说到这儿啊，少爷还要去看账去啊，希望下一次还能见到大家。
OK， 欢迎回来，感谢少爷的分享以及非常正式的认真的做了功课的，一听就是做了功课的，然后这样的一个介绍啊，基本上说的都是非常非常全面的了啊，有很多很多的观点呢我也认同，那在这里我就不说第二次了。接下来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每年关注台湾金曲奖对我个人啊，我自己啊的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在这个公布提名之后，你可以去挖掘更好听的一些音乐，尤其是这个整个一个年度你遗漏的一些专辑和音乐人这样的。那么看到这个入围名单的时候，一定啊，尤其近几年来他们是一直在鼓励新人的，有一半甚至是有一半以上都是一些陌生的人选啊，他们并没有在内地这边做很多的推广和宣传。但是我从来自己都不是一个就是什么事情看名气来说话啊，更多的还是我们要看这个作品，听这个作品，就再去，就是好音乐这个东西啊，是不需要就是一定要是自己喜欢歌手出名的歌手唱啊，更多还是要挖掘更多新鲜的啊血液这样的，对吧？所以就是对我第一个意义来讲，就是可以听到更多的新的好音乐，利用这个提名名单啊，这个比歌单啊要更好，对吧？更权威，然后也更新鲜啊。第二个呢，就是整个每次金曲奖的这个颁奖典礼的视觉设计，比如它的海报以及物料，另外还有颁奖典礼的这个舞美设计以及典礼上的表演，都是非常值得人关注的。大家知道，就是金曲奖的包括金马奖，每年的这个海报一公布都会引起很多的话题以及专业人士的关注，确实每一年的水准以及创意和视觉展现上都有令我们内地的这个很多很多的，对吧？这个咱们就不对比说了啊，好像怎样似的。但是每年都会给大家一些新惊喜，尤其是金曲奖的这个舞美设计啊。其实呢，近些年来我们大陆的这个节目也好啊，录制也好啊，其实是更有钱的啊。比如说以芒果台为首啊，这个他们的节目的舞美啊、灯光各方面其实做的都很好。但是台湾呢，这几年来可能是也因为一些预算有限，但是他们总是能在，就是金曲奖的舞台总是能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发挥的特别特别的有美感有设计感。但是与之对比的，就是我每年对这个金曲奖颁奖典礼最大的槽点就是它的时长实在是太长了啊，而且要跟这个奥斯卡奖一样切成很多段，然后要插播广告。另外呢，长呢无所谓，最主要是每一年或多或少啊，如果遇到好的主持人呢，就会有很好的串联；如果遇到很尴尬的主持人呢，啊，整个这个过程就非常煎熬。同时，但是你要等这个奖项的结果。比如说去年啊，是请到了老牌艺人罗时丰来主持的，就整场非常非常的尴尬，然后非常非常的莫名其妙，而且有一些段子、有一些梗，非常的，好像后来引起了争议啊，不尊重人，怎么怎么样的。啊，昨天得到消息是今年的颁奖典礼的主持人呢是由这个歌手维里安来进行主持的，我们大可拭目以待啊，看一下发挥的怎么样。但是据我们所知，大家都知道维里安是一个还蛮性格蛮幽默的一个人啊，希望他能有很好的发挥，让这个颁奖典礼好看一些。第三，就是每年的金曲奖其实是有风向标的啊，这个风向标就是代表了以金曲奖为评审的出发点的未来的音乐的走向是一个什么样的，是鼓励原创，鼓励新人，鼓励制作，鼓励新的音乐风格怎么样，每年它都会有一个根据当年的所有音乐的一个表现，然后制定一个风向标，那也为我们喜欢音乐的乐迷呢提供一些新的聆听上的一个方向指导吧。有很多人其实就不在意这个，甚至不懂这个，他只是说自己很主观的，我听到好听的歌不好听歌，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反正作为乐迷的我呢，我觉得我是要更多的不是听别人的歌单， 不只是别人推荐专辑或者关注你喜欢的歌手，更多的是我还是希望能认识更多的歌手，听到更多不一样的音乐，所以这个风向标对我来讲是有指导性作用的。另外每年的评审男主席呢也都是更换的，也会在每一年的颁奖的去彰显他自己的一些审美品味和他会有一些自己态度上的一些引导啊。比如说去年这个评审的主席呢就是阿弟仔啊，这个很多这个奖项后来也是以他的这个为首啊，这个主导的这个其实也有很多争议啊。我们对比一下，比如说戛纳电影节每年也有更换的这个评审团主席啊，都会有一定的倾向性。那很多人说了，这样岂不是就不公平了吗？有他个人倾向性的主导的这样，但是大家想一下，每年是更换的啊，所以他这个反而是因为这一点，还挺特别的。大家看全球的更多的奖项啊，包括电影节是以这样的轮换方面设置，那它必然就有它的科学性，是吧？第四点呢，就是每年给自己做一个听觉的一个标记，因为你听了很多很多，比如说最后真的评审颁奖出来的某些专辑是你很喜欢的，也确实被大家公认的，你就会因为这张专辑和这个歌手记住了那一年，啊，记住了那一年，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定程度上，一个好的专辑就代表了，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张专辑，甚至你购买了实体，然后，如获珍宝一样，那真的会因为这张专辑，你就会记住了某个年份，那个年份你听这个音乐的时候，你经历了哪些事情，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也是我关注金曲奖这么多年坚持下来的一个最好的动力啊。刚才少爷已经在录音里面介绍了今年的大体的入围情况，那么我呢就简要的再过一遍啊。很多奖项里面也算是一个推荐啊，我的一些押宝，甚至是我的一些推荐啊，可能呢我看好的一些人最后可能不一定能拿到奖，但是从我做电台节目的角度呢，非常推荐大家去听听这些专辑啊。首先最大的奖项就是最佳国语专辑奖啊，入围的名单呢，熟悉的面孔里面有这个徐佳莹的《给》啊。另外呢，有吴青峰的《马拉美的星期二》，以及去年使了很大力气做了一张专辑的 Hush 啊，他的这张专辑叫《娱乐自己》，非常的有野心啊。另外呢，我们可能有些人稍微陌生的有这个洪佩瑜的《明示》，以及熊仔的《Pro》啊，这六张专辑呢，就是他们会角逐今年金曲奖最重要的专辑。那聊一聊这个徐佳莹啊，徐佳莹首先也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歌手，并且她已经通过给的上一张专辑《心理学》来完完全全证实了自己音乐意识形态的成熟，演唱的这个进化，以及个人特色的。其实那张专辑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能代表她的就是很巅峰的创作代表作了。这张《给》呢，其实也是据说是很有争议的啊。然后我今天包括之前跟朋友说的最有趣的一个比喻就是啊，一个很文青的小女孩啊，突然她也穿起了奢侈品，她也穿起了很贵重的这个 LV 的衣服或者是 Prada 的衣服啊，你不能说人家不能穿啊，也想时尚一下对吧，也想就是突破改变一下啊，但是就是有很多人就觉得很别扭啊，不接受，但是很多人又觉得为什么呢，他突破，所以我自己的态度就是这颗突破的心是非常好的，而且这张专辑的制作水准和工业水准是完完全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一种调和，就怎样，就是这一步可能跨的有点太大了啊，然后可能就是也看到了自己在某些方面的一个上限，所以这张专辑虽然是领跑了整届入围奖项，好像是最多的啊，整个34届入围最多的，但是，我对他得奖的这个期望啊，并不是特别高。一是他曾经已经在某些奖项专国语念唱人家专辑啊这些都已经拿到奖项了啊，也不需要非要这么快的第二次证明自己。第二个就是其实这张专辑还是。某些程度上来讲还是有点毁誉参半的啊，但呢我觉得他水准并不差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如果我觉得重要的奖项应该是陪跑，但是可能在一些小的技术奖项的 MV 上啊其他方面上可能会给他一些肯定啊，但是不好说啊，这是我目前的看法，我这么说没有别的意思啊，我是很喜欢徐佳莹的啊。在这张 最重要的这个这张这个入围的六张专辑里面，另外一个很被看好的就是吴青峰的《马拉美的星期二》。这张专辑的制作水准和制作审美以及品味上，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棒的，而且可以代表去年台湾的这个流行音乐专辑里面比较高的水准啊。其实 Hush 这张娱乐自己这张专辑呢，我是觉得做的还是蛮有特色的，也是蛮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的，也能看出他投入了很大的野心，甚至有几首歌的编曲呢，可以说当时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很惊艳的。那就看评审的口味了，就是会不会给他一些技术这些方面的奖项。但是你说最佳国语专辑，我其实并没有很看好。在这里面一定要跟大家隆重推荐一下洪佩瑜这张专辑《明示》啊。说一下这一届的评审团主席呢是非常知名的音乐制作人这个陈建奇，而《明示》这张专辑恰恰好像也是陈建奇来制作的这张专辑可以说是我非常喜欢非常非常喜欢，甚至在昨天提名名单出来之后，我又把这张专辑听了好多遍在家听了好多好多好多遍。那在本周的音乐推荐节目里面，我也会跟大家好好推荐一下洪佩瑜的这张专辑，也想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可以说这张专辑主打歌比如说《明示》是我近几年来听到的在抒情旋律上，然后在歌词的书写上非常非常有想法，而且非常稳，非常沉得住气，以及有深度的这个创作啊。接下来说说男歌手女歌手。男歌手的这个配置很有意思啊，里面有出现了一位我们大陆的音乐人，是赵雷。然后之前我很看好的跟大家推荐的贺呢他也就是 The Cream 他也入围了，非常非常好啊，第一张专辑就入围了最佳男歌手。这里面有一个别人觉得很大热门的就是热狗啊，他去年这张专辑评价是很好的，但是这里面你硬让我压一个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吴青峰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可能性的啊。虽然我的最优选啊，我自己的个人选择不是他啊。虽然贺的他第一张专辑就能入围啊，但是我还挺期待能爆冷的。哎，金曲奖最喜欢的就是爆冷，对吧？但是爆冷喜欢爆的是比较新的冷啊，而不是像去年一样，就是非要就是把所有的奖项都给一个知名的歌手这样的。女歌手呢竞争还挺激烈的，这里面出现了两位我们大陆的歌手，一个是郁可唯和刘柏辛，但是呢你说这个奖项能不能颁给他们啊，我还是持保留意见的。那这里面徐佳莹拿过了然后剩下的就是洪佩瑜和安凌，然后我自己其实非常希望洪佩瑜能拿这个奖的确实是这样的啊，希望能爆冷啊。那么年度歌曲呢，刚才少爷在录音里面已经说了啊，然后周董呢要我说更不客气啊，这可能就是一个面子上的入围啊。但是这首歌的这个去年的这个引起的讨论度啊，以及网络上的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入围年度歌曲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这首歌的这个品质上，对于入围的其他歌曲啊，我们先抛除名气啊，抛除周杰伦在乐坛的地位，纯以这个音乐制作的水准上来讲的话，确实在这里并不是前列的啊。如果不要来杠我啊。干我就是你们说都对，你们喜欢谁谁就是最好的。最佳新人奖里面出现了我去年很喜欢的这个 Lucy 啊，这张专辑也是非常非常棒的。另外几个像潮州土狗啊、阿布斯这些都是很新很新的新人啊，他们的专辑我最近也有在陆续过一遍。但这个如果就是觉得洪佩瑜拿不到最佳女歌手就是国语女演唱人的话，那我觉得最佳新人她应该是百分百能拿的。但是我觉得没准 Lucy 就爆冷一下呢，也说不定啊。最佳乐团呢，其实我是很喜欢里边的《大象体操》这张专辑，真的是很特别。但是论这个资历和制作水准上来讲，林声祥的这个声响乐队的《江湖卡不卡》的话，我觉得不出意外，很有可能会拿到这个奖。最佳组合奖里面有了我们熟悉的面孔，就是这个先生小姐组合的刘恋啊，跟杜凯的这个先生小姐入围了演唱组合奖，然后我期待他们能拿奖啊，因为他们的这个专辑水准在整个这个里面 可以说是非常能打的啊，就看评审团主席怎么看了啊。但这里他们最强劲的对手可能是深白色二人组啊，啊这样的，其他的其实我自己也了解的不多。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呢，确实这里面给了这个里面有看到邓紫棋啊，因为就演唱类的奖项并没有给他，但是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制作人奖项里面里面出现了他的名字。另外就是很有意思啊，有两个都是歌手搭配制作人，一个是徐佳莹的给搭配了陈君豪，另外就是邓紫棋搭配了宫格。其他就是非常有意思的是陈君豪啊，真的是目前台湾非常火热的制作人啊，这里边同时还有吴青峰的专辑，也是吴青峰和陈君豪同时提名了这个奖项，可以看这里面他入围了两个奖项。作曲里面作曲可以聊一聊，艾怡良又入围了这个奖项，然后徐佳莹呢也入围了作曲奖项，但是他入围的歌曲是洪佩瑜专辑里面他给洪佩瑜写的一首歌，叫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这首歌就是浓浓的徐佳莹味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听一下。另外这里面熟悉的还有这个戴佩妮和吴青峰各自都有作曲的奖项，入围了这个单元。其他类就是技术类奖项呢，大家我就在这里不做多聊了大家可以去看这个完整的提名名单，在里面去挖掘一些自己喜欢的好音乐我就不过多聊了，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这聊不完，时间很长。所以呢关于金曲奖今年的提名呢我们就聊到这里，然后非常期待颁奖那天到来，然后我们一起关注颁奖典礼，然后届时呢也可以跟大家来做一期节目，好好聊一聊最终的颁奖结果是颁得好颁得热还是颁得不行这样的。去年呢其实就是看完这个颁奖就是其实很生气的就觉得是乱颁一气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吐槽。那今年特别特别期望到时候跟少爷可以在这期那期节目里面跟大家好好聊聊颁奖结果。那么本期节目就做到这里了，很想给大家推荐这个洪佩瑜的专辑的歌曲，那么我就还是把它留在周四的音乐推荐节目，那么到时候我们再来听。 OK，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期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